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中文播客，我是 Fiona，
我是 Constance，
今天要带各位高级班的同学来学如何请教别人，或请别人给你建议。
嗯，还有怎么样给别人建议。
嗯，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社交恐惧症。
嗯，社交就是在人多的地方跟不认识的人打交道、聊天。那恐惧，其实恐惧症是一种那种情况会让你觉得很害怕，然后你心里就有这个病症，所以恐惧症、社交恐惧症就是在跟不熟悉不认识的人打交道的时候会觉得紧张害怕的一种症状。
嗯，是 some kind of phobia, right? 那今天的对话里面呢，我会听到一个社交王、一位非常会社交的一个男士，
对，
然后还有一个看到人群就会害怕的一个女生，
对，那她这个女孩子呢，就要向这位男士问一问，怎么样可以克服这样的恐惧症。
那今天的对话里面呢，有非常多很棒很棒的成语，各位高级班的同学一定要仔细听听看。
好的，
哎，整个宴会的人你都认识吗？怎么感觉你和他们都很熟悉啊？话题信手拈来，从容不迫的。
我可是一则战胜社交恐惧症的励志活教材啊，我以前非常内向害羞的。
怎么可能，根本看不出来啊。可以指点迷津吗？我一站在人群中，尴尬癌就犯了。
社交恐惧是人之常情，平常心面对并多加练习就好了。
可以具体举例说明吗？在人群中，如果有人可以帮我解围，我都可以以身相许了。
一般来说呢，人的个性本来就不同，有些生来外向开朗，人来疯，有些生来内向低调，喜欢安静。
我好像就是后者，很享受一个人的时光，但一进入人群就不知所措。
社交对前者来说自然轻松得多，对后者来说除了要多多累积一些社交经验，还要克服心理障碍。
我只愿意和熟悉有安全感的人交流，其他的陌生人我根本没有欲望也没有勇气开口。
如果为了挑战自我克服交流障碍，你可以试试看这样的社交套路：破冰，找话题，深入，找共同点，收场，并为下次对话埋好伏笔。
听起来很有可行性，我也很想试试看。
社交的目的是为了让双方都拥有愉快的交流时光。其实，如果你可以放轻松，自在地和陌生人真诚地沟通，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您说的真有道理，我的社交恐惧，一来可能是因为经验太少，二来是太在乎社交的结果了。
没错，勇敢些，主动些，自信些，轻松些，多听中文播客，累积些话题，一定能收获愉悦的社交体验。
今天对话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听到这个女生好像很羡慕对话里面男生，她就说，怎么感觉你跟大家都很熟啊。
嗯，而且呢，这些话题，聊天的话题啊，信手拈来，从容不迫。
信手拈来是什么意思？感觉好像跟拿东西有关系。
对，拈是这个动作嘛，所以信手拈来就是随便拿都有一个话题。但是同学要注意的是，这个不能说是真的拿东西，你不能说这支笔信手拈来，有点奇怪。它都是指的是讯息啊，或者是话题啊，这一类比较抽象的东西。
那方老师可以给我们几个例子吗？觉得好像有点难用。
比方说我有一个朋友，他知道很多好餐厅哦，所以你只要问他关于餐厅的讯息呢，他都是信手拈来，讲出来又是好餐厅，又可以评论的头头是道。
可以再来一个吗？
或者是说就像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老师有好多的例子，这些例子信手拈来，所以都是好例子。
那接着我们听到从容不迫， 就是好像不会觉得好像很急啊，或很烦躁的人。
对对，不紧张，不担忧，然后不急，这个就是从容不迫。
嗯，
那有时候你会看到或听到人家说啊，这个人总是很从容，意思是他都很自在，不紧张，也不担忧的样子，然后慢慢的，通常从容不迫都有一种不急的感觉。
嗯，
所以呢，这个他觉得他这个朋友啊，跟人聊天的时候怎么聊都有很好的话题，所以话题信手拈来，从容不迫，从容不迫，都不紧张。
嗯，那没想到今天对话里面这个男生，他说他以前非常害羞内向。
嗯，
他说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活教材。
对，这个活教材就是教材应该是课本啊教具啊都死的东西，但他是活生生一个人啊，他就是一本教材。所以他说我就是战胜社交恐惧症的活教材，意思是跟我学就对了。
嗯嗯，这个活教材我就好像常听到，可能一个新闻事件是什么什么东西的活教材，或是一个伟人，一个很成功的商人，是一个什么励志成功的
活教材。对，就好像说一个人做生意创业，他创业成功了，那做的每一个步骤都做得很好，我们就可以说他就是一个创业成功的活
教
材。
嗯，接着我们听到一个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学起来的一句话，那就是可以指点迷津吗？
对，这我们一开始讲的，你要问别人，请别人给你建议，或是你要问别人一些问题，这个是一个好用的句子。请你指点迷津，就是我不太知道怎么样可以开一家公司，那我看你公司做得不错，可不可以指点迷津？
迷津就是好像迷路的意思嘛。
嗯，找不到正确，找不到方向的时候，请人家指点迷津。那也有可能是你在做一个研究，或是你在研究一个什么主题，那你找不到好的方向，或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你也可以请你的老师，请你的教授指点迷津。
了解了。
嗯，
接着我们听到一个挺有趣的说法，他拿一个好像真的疾病用来形容一个心理的感觉。他说我这一群人中尴尬癌就犯了。
嗯，尴尬癌当然不是真的有这个癌嘛，他意思是尴尬严重到有一点像一个不能治疗的病了，尴尬癌。那犯指的是犯病，或是犯一个什么毛病，
好像是不好的习惯都能够用犯。
可以可以，比方说很爱抽烟的人，哎呦烟瘾又犯了。那或者是有的人身体不好，常常犯头疼。那在这里他是说把一个心理抽象的病哦，尴尬癌啊，用犯来形容。
那没想到今天他就很轻松的回答，他就说啊，社交恐惧是人之常情。
对，人之常情就是人一般人的常常发生的情况，或者常常有的感受，那个情其实是一种感受跟情绪。所以呢，社交恐惧是人之常情。看到人难过，你会心里也觉得难过，这也是人之常情。
所以我觉得跟我们英文如果那种安慰的成分，其实跟我们英文的那个俗语it happens to the best of us 有一点类似啊。人之常情，没什么好介意，没什么好不好意思的。
对，大家都会这样，失恋了要哭，但是人之常情嘛，所以没有什么好害羞的。那再来，所以他就说了，既然是人之常情，所以你就平常心面对。
我很喜欢这个，如果像可能你的学生啊，或是你的朋友可能要考试了，非常紧张，你说没关系，平常心面对就好了。
特别是我们之前来讲考驾照嘛，对不对？学开车的时候总是特别紧张。平常心面对，所以这些也是劝人家，也是给人建议的方法。因为既然会来问问题的人一定很担心，所以你告诉他，哎呀，平常心面对，他就比较轻松的可以面对这个问题。
那就是因为今天对话的一开始说了，好像很多概念上面的东西啊，人之常情啊，没什么好在意的啊，平常心面对，好像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法。有社交恐惧的人还是觉得很难去克服那种恐惧。
对啊，所以这个女孩子就进一步的要问啊，她说那你可不可以具体的举例说明，因为她说如果有人在人群中，如果有人可以帮我解围，我都可以以身相许。所以这个问问题的时候，你要稍微强调一下你的问题真的对你来说很大，像希望对方可以好好的指点你一下嘛。所以他就说如果有人帮我解围，这个解围的意思是如果你遇到很尴尬的情况，或是很难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情况，有人来帮你的忙就是帮你解围。
因为其实我们平常可能听到是救
这
个字，但是救 有可能是一个社交上面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真的生命上面的一个危险哦。
对，
但是解围都一定是一个尴尬的情况，
大部分都是从把你从某一种情境里面解脱出来，就好像可能一桌人在吃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问了你一个你不想回答的问题，然后说哎。那听说你最近好像没有工作了，家里面还好吧？那你可能真的不想谈这个话题，你的好朋友知道，他就说哎呀，这个最近失业这个问题啊，我上次看到一个新闻他讲别的话题，然后大家跟着他讨论，所以你就不用回答你不想回答，那你就可以说这个朋友替我解围。
那接着这个以身相许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我跟方老师笑成这样呢？
这个其实有一点我们这个文化上的一个背景啊，以身相许都是女生才能以身相许，意思就是要嫁给那个人。
可能看以前看连续剧啊，或是听一些古代的故事啊，就如果一个女生被一个了一个英俊的王子救了，她就会说那我就以身相许，到底什么意思？他还是没有解释、啊、
这样感觉以身相许好像没有什么牺牲的意味对，因为身就是自己的身体嘛、那古代当然是你结了婚，这个女孩子就是我的身体，就是这个人的，我就是这个人的、所以呢以前的女常常在故事里看到，这个女孩子通常是人，是女生通常没有财产，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回报人家，如果别人帮了你很大的忙、你没有任何东西送给他可以、可以回报他，那你就说那我把自己送给你好了，这叫做以身相许。
那今天用在这里当然就是一个很夸张的说法、如果有人在一个、一个很尴尬的情况里面帮你解围，
然后
你就用你的身体来谢谢他
就是嫁给他，
对，但是在这边听起来就特别逗趣，
对、所以他其实就是夸张的在开玩笑，表示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很严重、所以他朋友当然也就笑一笑跟他说、这个人的个性是不同的、有些人生来外向，这个生来都是形容一个人个性怎么样、我说哎， Fiona 生来什么都不怕、胆子很大，
所以是一个天生的个性，
对、所以你可以说一个人生来怎么样怎么样、
那接着我们看到这个人来疯到底什么意思呢？
就人来就疯了我们常常说老师基本上
吗？
不是，就这个人平常看起来还好啊、但不知道为什么某一个人一来到他面前，他突然就开始表演了，然后突然就变得很活泼很开朗，这叫做人来疯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大部分的老师都有点人来疯、对不对？就是回到家都不想讲话，学生一出现就开始一直讲个不停了。
了解，
对，所以这就是个性不同、那这个女孩子就说了，但是她不是这一种人，她是后面讲的那一种生来内向的人、所以她说我是后者。
这个后者前者非常好用、就跟英文的 latter and former 是一样的，
对，那所以他就说了他一进入人群就不知所措，
不知道怎么做嘛，
不知所措就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发生了危急的事情，你看到小偷在你家里一下子就会不知所措，
也难怪今天他会希望他能够给他一些套路，
对，具体的做法、套路都是一些固定的做法或是方式、能够比较有效的达到你的目的，
所以常常我们是不是都会看一些专家或是做一些事情特别厉害的人、看他用什么样的
套路
去解决一个问题，
对，所以的人就讲说你觉得、做研究很难吗、没有，做研究也是有套路的、你先做什么再做什么，然后怎么写文章、甚至有人说连写那些杂志的专栏都有一些
套路
对、固定的做法，然后达到好的结果。
那今天他就给他很实际的套路，他就说你可以破冰找话题、深入找共通点，收场并为下次对话埋好伏笔。
那这边他说、为下一次的谈话埋伏笔、可能就是谈话快结束的时候你就说啊，既然你最近也在做这样的一个专案、那我其实可能我们公司也想发展这个，改天再跟你请教吧、那可能你不真的是一定要跟他请教，但是下次你们见面的时候你就可以说
哎，那个计划
对做得怎么样啊、进展到什么程度啊，那我们现在做了什么，你们下次谈话就有了一个破冰的机会。
那今天的社交大师给这个女生有那么多的建议，从一些比较观念面的、从实际面的，都有给她一些很实质的建议。之后好像听懂了什么，
好像有一些概念，对不对？所以这个女孩子就说了，我觉得你说的真有道理啊。她说我的社交恐惧，一来可能是因为经验太少， 二来大概是太在乎社交的结果、
嗯、
那所以这个一来二来、
嗯、
这个用法都是用来说明原因，你要告诉别人原因是什么或是理由是什么、
嗯、
那你就会用一来怎么样二来怎么样，三来稍微少一点了，但四来就有点太多个了。
所以真的有三来吗？
偶尔会说到、哦、但自然比较自然都是一来怎么样二来，因为你不可能有这个一定是举出最主要的、
嗯、
那但到三次五六七八那就已经不是重要，那就干脆第一、嗯、第二第三第四了、
嗯、好，那我们今天真的学到很多很有用的成语、哦、也学到了很多很实际下次你们在一些社交场合能够用的一些套路。
嗯，所以这一课里面、哦、不仅仅只是让大家也所以这一课不仅仅只是学这些成语啊、
嗯、
也让大家收获一些具体的建议、
嗯、
因为好像真的有用，对不对？
那我们就赶紧来听听今天的对话。
好的。
哎，整个宴会的人你都认识吗？怎么感觉你和他们都很熟悉啊？话题信手拈来，从容不迫的。
我可是一则战胜社交恐惧症的励志活教材啊，我以前非常内向害羞的。
怎么可能，根本看不出来啊，可以指点迷津吗？我一站在人群中尴尬癌就犯了。
社交恐惧是人之常情，平常心面对并多加练习就好了。
可以具体举例说明吗？在人群中如果有人可以帮我解围，我都可以以身相许了。
一般来说呢，人的个性本来就不同，有些生来外向开朗人来疯，有些生来内向低调喜欢安静。
我好像就是后者，很享受一个人的时光，但一进入人群就不知所措。
社交对前者来说自然轻松得多，对后者来说除了要多多累积一些社交经验，还要克服心理障碍。
我只愿意和熟悉有安全感的人交流，其他的陌生人我根本没有欲望也没有勇气开口。
如果为了挑战自我克服交流障碍，你可以试试看这样的社交套路：破冰找话题，深入找共同点，收场并为下次对话埋好伏笔。
听起来很有可行性，我也很想试试看。
社交的目的是为了让双方都拥有愉快的交流时光。其实如果你可以放轻松自在地和陌生人真诚地沟通，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您说的真有道理，我的社交恐惧一来可能是因为经验太少，二来是太在乎社交的结果了。
没错，勇敢些，主动些，自信些，轻松些，多听中文播客，累积些话题，一定能收获愉悦的社交体验。
听完今天的对话呢，我觉得当然有一些人真的天生就是非常擅长社交啊，结交朋友啊、
嗯、
就是一个在人群当中可以非常自在的人。
嗯，
但是我觉得社交这真的是需要练习的一个技能啊。
嗯，
我认识很多人可能以前非常内向非常害羞，但是现在哇去任何的场合都能够非常的自在与很多人聊天。
嗯，
所以还是需要练习的。
对，如果你有越多的这样的经验、
嗯、
然后其实发现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嗯、
那自然而然你就会越来越自在了。
更何况是用你的第二语言
嗯
跟人家社交，那真的这当然就需要多练习咯。
没错。
好，那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就下次见。
再
见再
见。